您现在收听的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释正慧法师，台湾竹云寺住持，著有揭开真相一书。法师于1993年毕业于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就出家，于2001年到美国，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住地学习。法师于2013年经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严格的抉择，学到如来大法，并于同年著有揭开真相一书。在书中记录了从2001年至2013年整整12年法师在美国寺庙及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住地中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实际参与的纪实。2018年法师回到出生地台湾弘法立生。欢迎各位听众收听戒心经说真谛。我们这期节目呢，继续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竹云寺住持，也是揭开真相这本书的作者啊，正慧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法师你好。
小伟好，听众大家好。
哎，法师啊，12年的住地这个生活当中，您见到了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很多很多的圣迹。那经过这么多的圣迹和参加了这么多的法会，法师你肯定是自己找到了如来正法。那我们今天节目第一个的问题就想问一问呢，法师您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学到的真正的佛法，那究竟目的是什么呢？
好，前面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有关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的圣迹，目的就是要修行学佛的佛弟子们能找到真正的如来正法。佛法存在于世间的唯一目的，就是将众生从轮回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所以我们修行学佛就是为了要解脱。也就是说，解脱成就才是佛弟子修行学佛所应有的目的，离开解脱这个主轴而学佛都不是正道。至于发菩提心解脱众生，那应该是自觉以后要做的事情。因此要解脱，首先要找到真正的如来正法，学习正知见，否则知见不正，方向就会偏差，所以必须听闻真正的如来正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听闻了真正的如来正法，弄懂了法义，才能树立正知正见，然后将它落实在生活中实践修行，在修行的基础上进而谈修法。修行和修法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但是很多人都没有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以为诵经、打坐、念佛、参禅就是在修行，这是非常错误的。
对，法师刚才你有提到啊，修行跟修法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我想请法师你再具体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修行，然后什么又是修法，那为什么他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呢？
好，什么是修行，什么是修法呢？所谓修行是在日常的世俗生活中，依照五戒十善、四无量心、六度万行、大圣菩提心为修持的根本，修正自己的身口意。也就是说，自己的言语、动作、思维要符合佛陀的教戒，符合一个修行人应有的行为举止。而修法就是做佛法上的功课，指的是持咒、修观、修仪轨，或者是诵经、持佛号、参禅、悟道、入定等等。所以修行和修法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那修行、修法这两者又有什么关系呢？也就是说，要先具有善良纯净的心行，才能修法产生效用，有了修行的基础，才能真正修法了生死。只有修行没有修法是谈不上成就的，反过来说，只单修法那也是白修，毫无作用，而必须依于修行，依于闻法修行付诸实践以后，修法才能启用。所以修行和修法两者绝对不可缺少，不能偏废。好，既然我们学佛就是为了要成就解脱，先聚焦在解脱这件大事，来反思一下我们日常生活中纠结放不下的问题会不会耽误自己的行持。站在解脱这个主轴上来看，我们将时间精力纠缠在一些问题上面，基本上就会本末倒置的。 比如说当我们钻研某种理论知识并不能对目前的修持产生实际的效用，那么这个理论知识相对于你就是无用的戏论。所以必须聚焦在解脱这个主轴，来树立一切佛法正见，认清并且排除修行途中的一切障碍，最后才能融入法的修持。比如说解脱大手印的两大心髓，这才是我们应该专注的修行大方向，也是成就解脱的快捷正道。
法师刚才有提到啊，聚焦在解脱啊这个主轴的上面。那法师您在十二年的住地生活里，那见到有很多南无羌佛的圣迹吗？请问法师，最后您是怎么样学到真正的佛法呢？
好，关于这个答案呢，我在揭开真相书中的最后两章已经有很完整的分析介绍了。当时的我觉得我行也修了，法也修了，也明白了很多道理，很多错误罪过我也改了，也尽量按照佛陀师父教的修行法和本尊法去做功课，可是就是没有坚固的受用，也学不到大法，自己找不到原因，所以难免不产生一些想法，心生怀疑。当我一警觉到这些念头的浮现，我当下就忏悔了，这些无名的恶念不能不小心，确实很糟糕，自己没有功夫竟然还质疑，所以我就去请教大十字正义法王。关于大十字正义法王的开示，完整的内容大家可以看书中的详细介绍，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简单的总结有以下几点。学佛修行修法不受用的原因总共有六点。好，第一点，不如法。为什么很多人一辈子认真修行没有受用，得不到成就？其实有很多的不如法阻挡了他们的慧命。关键在于不如法、不守戒和乱持戒，没有用128条知见去印证。128条错误知见和邪恶知见，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好，第二点是度身方面，菩提心是不是付诸了实践，要看实际上接引了多少人深入修行，闻听佛陀法音。如果你没有建立这些度身的功德，就不圆满。第三点不受用的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因，不能三业相应。比如根本上的不敬业，这是指一个佛教徒对真正的佛陀和大菩萨不是发自内心深处真心诚意的皈依，而是对佛陀还带有疑心，或者一下子很虔诚，一下子又怀疑，产生不敬业的想法。三业不是清净性的相应，而是约束性的相应，才会产生左右摇摆的心态。好，那什么叫约束性的相应呢？比如对待佛陀师父有世俗观点的看法，产生了不敬业，然后自己知道错了，然后再忏悔改过，再用意识强行去调整的，这个就是约束性的，这都会造成对佛法三业的清净度降低。在受用论中更是强调要断疑生性，有一点点的疑心，佛菩萨护法们都是知道的。这人有疑心就得不到加持了，在佛菩萨的世界中是找不到一个怀疑佛陀的。那第四点不受用的原因是假皈依，不是一个真正皈依的佛教徒。什么是皈依？皈是归向，依是依靠，也就是说自己的身口意三业绝对是归向依靠佛陀的，没有分毫脱离佛陀的教戒。如果说把师兄姐妹之间的无名不和斗争看在眼里，装在心中，然后打在佛陀师父的身上，认为是佛陀师父的不对，就仅仅凭这一点已经是脱离皈依破戒了。师兄姐妹之间的无始因缘果业善恶交错，感报矛盾，这是因果和修行的关系，跟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师父没有关联。佛陀师父只能随缘教化他们，他们不按照佛陀师父的教化行持，这与佛陀是无关的。把弟子的言行不敬业打在佛陀师父的身上，这就是恶劣的谤佛， 产生这种想法也是修行不受用的原因之一。
嗯，
好，第五个不受用的原因是带着我见自私心的行为，比如不愿意帮助他人，能够帮却不去帮忙，欠缺四无量心，就仅凭这一个心行就不会学到大法。好，第六个原因是没有修成净业，而这个净是干净的净，纯净的净。凡是要进入佛菩萨的世界，自己要与佛菩萨同为一类，那必须真皈依真修行，特别是面对佛菩萨要修掉一切恶业的想法、恶业的行为、恶业的语言，要修来符合佛菩萨的质地，那才能有佛菩萨的功夫成就。好，以上简单的说，这六点都是在书中大十字正义法王所做的开示，造成学佛修行修法不受用的原因。
六点啊，有一点点多，我们稍微来做一个简单的复习哈。第一点是不如法，第二点是度生方面的菩提心没有付诸实践，没有建立度生功德。那第三点呢，是不能三业相应。第四点是假皈依，就不是一个真正皈依的佛教徒。第五点就是自私，不帮助别人。第六点呢，就是没有修成净业，对吧，法师？
是的，对，小伟讲的对的。也谢谢小伟的总结，帮大家做了一个复习。
好，那我们到这边也稍微休息一下，那休息回来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戒心经》说真谛。那我们刚才听到法师跟我们分享了造成学佛修行修法不受用的六点原因，我相信听众朋友呢也跟我一样，听完之后学习了不少，收获也很多。那法师啊，其中有一点呢，你讲到三业相应，这是很重要的问题，请问法师，什么叫三业相应？那关于这个三业，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然后才能够相应呢？
好，什么是三业相应呢？就是我们的身口意称为三业。我们的身口意三业要符合相应于佛菩萨的身口意，就叫三业相应。大家已经知道了不受用的这六点原因，那么怎样才能去除掉不好的世俗观点，怎么样才能真正发自自然的三业相应，成为清净三业相应者呢？所以我又去请教了大十字正义法王。大十字正义法王说，要清净三业相应，成为真正皈依的人，你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根据大十字正义法王的开示，我归纳为两大重点。第一大重点就是对佛陀师父的认知，这是第一大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修行的心行。好，我先讲第一大重点，对佛陀师父的认知。对佛陀师父的认知不应该是迷信的，应该是理性的、实相的，也就是真实不虚的认知，而不是凭那些认证和贺赞来定。佛陀师父是真正的佛陀，光是凭认证书认证了也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佛陀，没有认证也不能说这就不是佛陀，而是佛陀有佛陀的觉量，要从佛陀的实际觉量来认知真正的佛陀。比如说佛陀是纯金，而法王尊者大活佛是黄铜，凡夫是生锈的铁，这三块料的质地成分是完全不同的，把三块料全部用同样的颜色染上就看不出来了。但是要知道，虽然三块东西涂成了同样的颜色，从外表上看不出来了，但是黄金就是黄金，黄铜就是黄铜，黄铜不是黄金，也不是说本来就是黄铜，鉴定了以后黄铜就会变成黄金。相反的，虽然没有鉴定过，本来是黄金还是黄金，虽然没有鉴定，黄金的本质并不会改变的。所以是不是佛陀同样是一个这样的真理，佛陀哪怕没有经过认证也是佛陀，如果不是佛陀，认证了也不会是真正的佛陀。因为佛陀的圣量觉境是与法王尊者的成分结构正量完全不同的，所以佛陀师父绝对不需要任何法王活佛认可或不认可。南无释迦牟尼佛一份认证书都没有，可是就是真正的佛陀。佛陀不是凭认证书选出来的，而是凭佛陀本源的觉量来确定的。 我们的佛陀师父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仅从因果的角度来看，佛陀师父的很多觉量成就都是史无前例的。我要说的是，因果的呈现那是科学的，如影随形，不会有丝毫错谬的。比如二地菩萨的成就，一地菩萨就达不到，而大菩萨的成就是不能跟等妙觉菩萨相比的。佛陀的成就绝不是大菩萨能沾边的，都会以因果的形式体现在事法，表现在法界中。有什么学问，有什么成就，有什么成果，这是无始的修持，因果感报的展现。如果是佛陀，佛陀在世界上所展现的成就成果，绝不是哪一个大菩萨所展现的成果能达得到的。简单的说，佛陀的智慧绝对比大菩萨高得多，佛陀的本事绝对比大菩萨大得多，佛陀的觉量绝对胜于大菩萨的圣量。因此佛陀在世界上在各个方面表现的都是最强的。大家想一想，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只是五明成就，从古至今有谁比得赢？有哪一个圣德超过吗？你听过佛陀师父讲的法，看过佛陀师父说的经论，从历史上到今天，哪一个祖师圣德有佛陀师父讲的那么的圆融无碍？佛陀师父无论什么经，无论什么论，什么法义，无有不解，无有不通。你看过从古至今有哪一个讲的般若真谛有佛陀师父讲的那么的清楚透彻？一个也没有，从古至今一个也找不出来与佛陀师父相提并论的具圣德祖师。从历史上没有出现一个超过佛陀师父的佛教人物，只是因果上出现的成果就可以说明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都不是佛陀，难道比南无羌佛差的人还是佛陀吗？我们再说佛陀师父的觉量所展现的圣境，比如各种灌顶的威力无穷，圣境出显，除了佛陀谁能达得到呢？比如佛陀师父教的弟子成就那么高，很多都达到超凡圣量。当然这些什么功夫我们不去谈它了，把这些先放在一边，只说六点来印证，从内心就可以认识到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师父是真正的佛陀。好，第一点印证是在圣意遇佛法会上，万里晴空，佛陀师父在头一天就说明天会有大风卷来，所以你们的围柱要打坚固。当天开始修法的时候，万里无云，晴空烈日，一点风也没有。刚刚开始祈请诸天，突然一分钟不到，狂风大作，差点把围柱吹断。这个风如果不是佛陀，普通的人招呼得来吗？还有在修法的时候祈请诸天护法，突然诸天降临虚空，惊雷炸响在上空，这个时候是晴空万里，烈日高照，怎么会惊雷炸起，滚雷滚动？不是佛陀谁有这个本事呢？而且请来护法展现金刚像在浴佛池中，这不是佛陀的话，谁能请得动马哈嘎拉金刚在浴佛池中神变呢？大家亲眼见到的浴佛池重达4000多磅，将近2吨重，十几个人都抬不动，而佛陀师父只喊了2个徒弟就把它抬起来了。如果不是佛陀教的徒弟，怎么会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就抬得起这2吨重的浴佛池呢？只是一个浴佛法会就足以证明问题，还有什么可质疑的呢？这些值得我们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佛陀才能做得到的呢？人为怎么能做得到呢？好，这是第一点印证。第二点印证，佛陀师父才是真正为利众生的巨圣。就凭当今世界，你看过哪一个祖师级的人物为了众生而清理内部？而佛陀师父从不考虑自己，只考虑利益众生，帮助众生，解脱众生，怕众生被骗，怕众生被害，而对内部的长老级人物、祖师级转世的法王尊者、大活佛大法师们进行清理，严厉教化，告诉大家如何鉴别他们，识别他们，不要上当受骗，要依128条之戒衡量他们。这个在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办公室的公告和说明中有非常多这方面的内容，谁敢这样来清理内部？ 只有佛陀才敢为利众生不顾自己的法王仁波切法师们垮掉而清理内部，而不是为自己增强势力。可是其他所有的大山头团体，他们保护内部，互相赞叹抬高，为了保护内部渲染色彩，对不敬业的上师级人物的行为根本就不批判，众生受到了荼毒迷惑，他们也不会去管，除了佛陀，谁在无私的这样做呢？
谢谢法师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只能先请法师呢介绍到这里，但这个也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机会。那我们希望我们听众呢，如果想要听完继续还没有完成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大家要留意我们下一集的播出，我们也会请法师呢继续我们分享。那我们今天继续也要感谢智慧法师带来我们在节目内容当中的分享，谢谢法师。
谢谢小伟，谢谢听众们。
每个星期日早上10点播出南无第30多节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节目，敬请留意。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请与圣基寺联络，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